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的主，这个时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赐我们悟性，赐我们智慧，让讲的讲得清楚，听的听得明白。我们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的，阿们。有一对夫妻，他们开车到附近的超级市场，他们经过那个他们到超级市场之前就经过了一个油站，然后呢，他们就感到非常的吃惊。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汽油，它的价钱是1.29美金，这个是一个真实故事哈，发生在美国。那时候的那个价钱是1.29，就是一加仑1.29美金。在住在他们的镇上的汽油的价格呢是1.49，所以相差了2毛钱。所以他的妻子呢就说了，他们在回家之前一定要加满油。所以他们这对夫妻呢就走进了超级市场来购物，打算迟一点才来打油。然后呢他们就去购物了，去买一些的杂物，就大概花了15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就返回来准备去打油。然后可是这个时候这个丈夫又说，稍微等一下，我再去处理一些事情。他的妻子其实已经又在提醒他了，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先打油？可是丈夫说，我先去处理一些的杂物。所以他们又开车走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处理一些事情，之后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油价已经涨了1毛钱，现在变成1.39，之前是1.29。他们只是短短的离开了15分钟，价格就变了。这位丈夫很后悔，很后悔没有听妻子的话。弟兄姐妹，这个故事不是说你要听妻子的话啊，这里其实是要提醒我们一件事，上帝其实也是一次一次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可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上帝可能给过我们后悔的机会、见证的机会、侍奉的机会，而这些的机会都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给我们的。当上帝呼召我们做某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到底我们有多少的时间可以回应上帝。如果我们等候，即使是几分钟，机会可能马上会消失。我们永远不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什么时候会改变，以及在什么时候我们会错过。弟兄姐妹，启示录已经来到了今天的这个第14章，我们也看到启示录里面有关于上帝审判的这些的描述，既沉重又吓人。然而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们，盼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启示录中，上帝一直一而再的呼吁世人，呼吁所有的人悔改，以及上帝一直在给人时间和机会。在前两次的讲道里面，我们看到前面的第12章的大红龙，以及第13章的这个恶兽、地兽跟海兽，他们三个成了这个虚假邪恶的三位一体。而上一次我们也说了，12章的大龙是指向撒旦，而13章的这个海兽跟地兽是指向当时候的背景，这个的政治政权的罗马帝国。虽然他们三个大红龙、海兽、地兽看起来很有力量，他们任意而行，引诱世人跟从大龙，他们除了逼迫信徒、击杀信徒以外，他们还能够行奇事。 最后还让跟从他们的人留下兽的印记。他们恶行，他们的恶行诱骗一切所行的，他们是透过政治、军事、经济的权势、宗教、教育，暴露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迷惑世人，要引诱神的子民离开，不去敬拜上帝，而去敬拜这个龙。他们的力量是非常强大，而且是来势汹汹。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这几次的讲道里面，我的一个很深的感受是，我一直在揭发那个恶者的罪行，你知道吗？我一直在宣讲，一直在让大家知道。所以他们的力量是非常强大，是来势汹汹。可是弟兄姐妹，今天约翰在这里第十四章他所看见的异象，却将第十三章我们之前看到的第十三章的局面是完全的扭转。第十四章就好像一个预告片，一个预告片，而它的作用就是像之前的七印和七号。它我们之前看过那个七印跟七号，对不对？每一个印之间，到一直到第六和第七之间都有一个的停顿，一个间奏。我不晓得你们还记得吗？而这些的间奏都是有目的的，这样的一个停顿都是有目的的。上帝乃是借着这样的停顿，是要提醒和鼓励当时候受逼迫的信徒，告诉他们说，在基督里他们是有盼望的。同样的，来到这里第十四章就来了一个停顿，这样的一个预告片是让当时候的读者预览，是之前预知，先看到，让他们先看到以后会发生的事情，以后会发生在终末末后的时候的他们的得胜和审判。这个的目的只有两个，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劝诫人，给予这些被盗者，给予那些跟随龙的人有悔改的动力，以及第二，给予那些仍然在忠心持守信仰的信徒继续有盼望，以及继续的能够坚忍跟随主。今天这个第十四章的这样的一个预览，再一次的给予信徒们有动力，有坚忍，有盼望。为什么？因为真正的胜利是属于曾经被杀的羔羊，以及那些因着羔羊而受迫害的基督徒。虽然那看起来好像得胜的龙跟兽，但是他们在上帝的面前，他们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最终是逃不出上帝的审判。现在我们来一起的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可以分为三大段落，如果你注意看的话，每一个段落的开始都是以我又看见为开头，我又看见，我又看见，我又看见，三大段。鼓励你可以看着圣经，你就知道。第一个，我又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了羔羊的跟随者。第一个的我又看见是看见羔羊的跟随者。经文里面说，这里面有144,000人的羔羊跟随者。他们是怎样？他们是站在锡安山和羔羊在一起。这锡安山是神复兴拯救他子民的地方，他们是被基督救赎的子民，是属于基督的子民，而他们的额头上都写着基督的名和他父的名。他们是在羔羊、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一起的唱新歌，一起的敬拜神。然后他们怎样？他们是没有跟着妇女，这边的意思是他们仍然是童身，意思就是他们是象征他们对上帝仍然是忠贞的。而这个里面对比了之前十三章 那些离弃真神、拜假神的人，拜假神的人就如淫乱的人一样。然而这里说到他们没有接近妇女，没有跟妇女一起。最后，经文也指出他们毫无瑕疵，没有虚假。然后羔羊无论到哪里，他们都跟随着他，他们把自己当作出熟的果子献给上帝的羔羊。第二个我又看见是三位天使宣告的信息。这三位天使宣告的信息包括了呼吁悔改、宣告审判还有结局的这个的预览。所以第一位天使他宣告福音要传遍天下，他要劝诫众人要敬拜创造天地的真神。弟兄姐妹，这里的福音，第一位天使是宣告福音，这里的福音按照这里的经文的脉络，这里的福音不是拯救的福音的意思，这里是比较倾向于审判。而这个的审判也就是接下来第十五章里面说到的七晚的审判。而这个劝诫，这位天使给的劝诫是给地上所有的国家、部落、语言群体，是给所有的人。第一位的天使的宣告劝诫众人要敬拜真神，为什么他要再一次的劝人要来敬拜神，要来悔改呢？因为第二位天使要宣告审判的时候到了。第二位天使是宣告审判的时候到了，而他的审判要到了。这个说到大巴比伦倾倒了，大巴比伦倾倒了。为什么用大巴比伦呢？大巴比伦是古代近东很强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势力。而当时候巴比伦在公元前六世纪攻陷了耶路撒冷，毁灭了圣殿，将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去。同样的，在罗马帝国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罗马人也同样做这样的事情，围困耶路撒冷，毁灭圣殿，逼迫信徒。这个就是当时候启示录信徒面对的东西。因此巴比伦就成了罗马的代号，巴比伦就成了罗马的代号，他们一样。所以换句话说，这里天使其实在预言什么？预言这个巴比伦会倾倒，就表示说罗马在上帝的眼里也会倾倒。无论罗马的政权看来有多么强盛和威猛，但罗马还是没有终极的胜利。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无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权，他的力量有多么可怕，但是他在上帝的面前是一无所有。第三位天使他宣告说，凡是跟从那恶兽的人怎样，他必定蒙受神的烈怒和在火和硫磺中受永远的刑罚。而信徒却要继续的忍耐，持守信仰不妥协，继续在逼迫中、患难中为主做见证。即便信徒面对逼迫死亡，然而基督在经文里面应许什么？他应许说，从今以后那在主里死去的人有福了，那在主里死去的人有福了，他们脱离自己的劳苦得享安息，他们的作为也跟随着他们。弟兄姐妹，信徒的忍耐，信徒在主里面的忠心，他们的一切的劳苦在主里面是有福的。主知道，主看到， 主纪念，主神就是要约翰写下来，要给当时的读者读。弟兄姐妹，我们想想，当时候的读者，当时候的弟兄姐妹读的时候，他们面对逼迫杀害，当他们读到这个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是何等大的盼望，何等大的安慰。这三位天使他们所宣告的信息不会只是停留在十四章，会继续发展下去，会在第十六章里面的这个七晚的审判发生，会在第十七章巴比伦的审判发生，会在二十章硫磺火湖的惩罚里面发生。所以这三位天使的信息是不会只是停留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图表，这个图表对比一下羔羊的跟随者和兽的跟随者。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羔羊的跟随者他们是站在圣山，是跟羔羊一起站在锡安的山上，而兽的跟随者是在大城巴比伦，而羔羊的跟随者的额头上是有羔羊和父神的名，而兽他们的跟随者的额头上是有兽的记号。然而羔羊的跟随者是跟羔羊四活物众长老面前一起的唱新歌，兽呢，兽却是在羔羊和天使的面前喝神烈怒的酒。羔羊的跟随者没有参与敬拜兽和兽像，而兽的跟随者参与兽的敬拜和拜兽像。接下来看，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的看见。最后的看见是关于两个收割，两个收割。这里有两个收割，一个是讲到地上的庄稼，和另外一个是葡萄。一个是收割庄稼，另外一个是收割葡萄。我们这边也有两个的平行哈，平行的结构。你看哈，十四节里面说到，手里拿着镰刀像人子的使者是坐在云上的，而收割葡萄的是手里拿着镰刀的使者，另外从天上圣所出来的。第二，收割庄稼的是另外一发令的使者，是天上的圣所出来，对比的是天上的祭坛出来的。最后一个是收割地上庄稼的是坐在云上的使者，然后收割地上的葡萄的是被丢到压酒地，而葡萄的血是流成河。这两个收割庄稼和葡萄，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庄稼和葡萄他们分别是指向正面和反面的收割主题。收割庄稼指的是上帝选召的子民，而收割葡萄是指向审判龙和兽的跟随者。我再说一次啊，收割庄稼是指向神的选召的子民，而收割葡萄是指向审判龙和兽的跟随者。我们进一步来看，葡萄的收割，特别是在最后的那个最后一个部分，在十九节他指出了葡萄在压酒池内被践踏的情景，这里用来形容是神烈怒的审判。而在二十节说到血从压酒池流出来，涨到马的脚环那么高，这里是一个象征的语言，在天启文学是相当的普遍。这里是象征，这个葡萄的血流成河，其实是象征战争死伤的那种的严重性，那种的可怕的情景。而经文里面说到这个血要怎样，这个血要涨到马的脚环那么高，流到三百公里。这个流到三百公里其实是意思是说是流到四方，流到全地。 这里的这个经文，从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更加的确定说，葡萄的收割是指向审判龙和兽的跟随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十四章，它都是以对比的方式来凸显跟随羔羊的跟随者的信徒和兽的人他们的不同的结局。在整个的意象里面，这个预告片再一次的指出说，被压迫以及被杀害的羔羊跟随者才是至终的得胜者。而这个意象也叫当时候的亚细亚七个教会，我们之前说过了，一开始的七个教会的还有众教会所有的信徒有着坚忍和持守信仰的这个的力量。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知道启示录的意象的意义不是只是限于过去的历史里面的这个的诠释，不管是过去的多么伟大的埃及、以东、巴比伦、希腊、罗马，直到今天的世界两个大国，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政权若抢夺了上帝的荣耀，打压基督的美善和真理，都要面对同样的审判。无论任何一个人事物的力量有多么可怕，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在上帝的面前是一无所有。然而我们也看到一件事，就是上帝透过不同的方式，刚才我们说到这三位天使的宣告，再一次的说明上帝在施行审判之前一直给人机会，一直给世人悔改的机会。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弟兄姐妹，疫情的情况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是怎样。就像之前我们还想说，诶，华人新年会不会有新的安全措施要注意，结果就在22号前天啊，就发布消息说每一天只能够接待8个人，每一天只能够接待8个人。就像原本我们也以为说今年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可能有机会回马来西亚，但是紧急状态会到持续到今年的8月。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下一个月、下半年会是如何，没有人能够预知。有人说今天看到这个人，明天不知道还会再看到吗？我希望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问一问上帝，上帝你现在在对我们说什么？就如一开始说的那一对夫妻的故事一样，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上帝是否一次又一次给我们机会，给我们后悔的机会、悔改的机会，给我们再次有见证的机会，给我们有侍奉的机会？而这些的机会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给予的，特别是在这样的疫情的里面，我们真的不知道时间是怎样，机会会在那边吗？当上帝呼召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也永远的不知道到底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回应上帝。我们等候即使是几分钟，机会可能马上会消失。我们永远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呼召，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几时会改变，我们几时会错过。或许上帝也给我们夫妻关系修复的机会，或许上帝也告诉你要好好陪伴孩子的机会，或许上帝告诉你要抓紧时间陪伴年长父母的机会，或许上帝也告诉你你要站出来为他做见证的机会，要站出来侍奉他，或许上帝要我们马上付出爱， 或许上帝也在等我们回应他，或许上帝要我们来爱他，来相信他，来依靠他。今天若我们都是属上帝的人，我深信上帝都会对我们说话。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花一些的时间在上帝的面前跪下，上帝已经为你和我的人生计划里面给了机会。当上帝与你分享的时候，让我们谨记这一点，让我们抓紧机会回应上帝对你我的邀请，好不好？这时候让我们花一点的时间祷告回应。若上帝的呼召已经是一段的时间一直在呼召你，呼召你，你是否要回应他？让我们安静回应他，勇敢的来回应他，因为我们看到末后的日子时间有限，机会有限。是的，主，我们众人再一次的俯伏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的心打开，把我们的生命再次献给主。主，你对我们说话，你再一次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清楚主你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抓紧主你的呼召，回应你的呼召，勇敢地站出来，为主你做见证，为主你来侍奉，为主你自己来建立美好的家庭，美好的关系。让我们愿意回应你，回应你的呼召。我们深信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不同的计划，有不同的呼召。主，你只愿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俯伏在你的面前，悔改转向你，回应你。而主，我们知道你必带领我们，我们只要信心跟随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的，阿们。